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9月8号 ,2020 年是新约读经分享的第36周。那今天的进度是以弗所书第6章以及腓立比书全本书1到4章。那么上礼拜啊，我们谈以弗所书啊，从第一章谈到第5章。那么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前面的部分，第5章呢基本上就是匆匆的带过。那我们在读到第5章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5章22节以后，这个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特别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那在带主日学或小组查经呢，总是在这一段的经文呢会有很多的讨论和不同的意见啊，特别现在是这个啊，我们常说啊，女人手撑半边天的啊情况之下呢，怎么谈这个顺服的事情？而且里面又有牵涉到有些啊妻子啊，这个认为丈夫的能力不足啊，在判断力也不够，在很多的情形之下呢，啊，难免就提出这方面的这个质询。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哈。我们要了解5章22节后面的这个经文呢，就必须要先掌握这个保罗在5章18节所说的，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你一个人啊，你喝醉酒，你就是把你自己的啊思想行为，你的本性交给酒精来处理，被酒精影响啊，或者就是说你不要去醉酒，你应该是把你自己交给圣灵来受圣灵的影响。所以当我们经常的追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我们会产生出来的生命现象，就是在啊后面所讲的，我们会经常的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啊，彼此对说就是从自己的心里对自己说啊，就是感谢赞美神，然后赞美主，而经常呢凡事奉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父神。那么就来到了第5章的21节，说要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我们之前在启示录也有谈到敬畏神。那我之前在2018年啊，有一个敬畏神的专题讲座，那么我也把这个专题讲座的 PowerPoint 和这个录音啊发给弟兄姐妹来参考。那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啊，敬畏神呢、啊、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啊，没有敬畏就没有顺服。所以我们站在一个敬畏主的基础上面呢，我们才能够谈顺服。那啊，在教会里面呢，我们谈敬畏神的主题啊或讲道啊确实不多啊，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很多的信息啊，牧师传道人最常讲的就是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那通常不太会碰到敬畏神，因为敬畏神是一个很不容易传讲的一个主题。那既然神爱我们，为什么还要敬畏他啊？但是我们又从啊箴言了解说，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怎么样在这个当中啊，我们要调和我们的信仰，站在一个敬畏神的基础上。所以呢，这个保罗说，当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个敬畏神的这样子的心里面，然后彼此顺服。那对很多人来讲，对神的不认识，对神存着一个啊神秘感的一个感觉呢，通常这种情形之下呢，是畏惧的心比较多。但是当我们越来越认识主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认识主的这个本性，他的慈爱、公义、怜悯、信实，在我们越来越深入的认识主的时候呢，我们就越能够明白这个敬畏、敬重、尊敬 啊畏惧的啊这一个道理。所以呢，在这里面，当在五章二十一节说，我们在一个存有敬畏基督的心里面，哈，我们去彼此顺服。那你注意到用这个彼此顺服是两个字的一个情况，哈，不是说顺服，因为呢，这个如果说我们讲这个顺服的关系，是因为地位和权力、身份地位和权力的关系呢，来产生的顺服。那这个顺服是单向的，不会说权柄高的人呢要来顺服权柄低的人，当然是权柄低的人要来顺服权柄高的人。所以这个是单向的，就不会用到彼此顺服这种关系。所以他在这里讲彼此顺服呢，在指明第一种呢是一种啊因为真理而有的顺服，然后呢这是一个双向的，因为真理就是你和我在真理的教导之下所产生的顺服，你和我在敬畏神的这个基础，在那个心态之下呢，你和我都愿意顺服耶稣基督。那么在这个顺服的基础上，我们接下来才能够谈到这个五章二十二节以后说到的夫妻关系、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以及仆人和主人的关系。所以他在五章二十二节呢，并没有顺服这个字，而是五章二十二节原来希腊文的意思是说，妻子啊，对自己的丈夫如同对主。那我们为了要比较准确的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就翻译成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原来是说，妻子啊，对自己的丈夫如同对主，也就是说对自己的丈夫要顺服如同对主的顺服一样。那这里面下来就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但是这里面我们在读到这个后面那一段的时候呢，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那头是什么意思呢？头呢啊，不是代表一个阶级的高低，一个啊一个这个权柄啊，当然我们也会谈到权柄，但是它更重要的这个做头啊，不是谈到阶级的高低，而是呢谈到一个责任、一个功用，谈到的是爱和牺牲。啊，所以这里面呢，他当然在讲这个妻子跟丈夫的关系，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一样。所以下面23节24节呢，是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来作为比喻丈夫和妻子的关系。那我们也晓得在圣经里面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比喻的，比如说在旧约圣经常常说到神呢是以色列的丈夫，以色列呢是神的妻子。那特别我们读到何西阿书，会读到这个何西阿去娶这个淫妇啊来作为妻子，那代表说这个以色列人是经常的悖逆不忠心的情况之下，但是呢作为丈夫的何西阿呢仍然要继续的把妻子带回家来。所以这里关系是用这样子，旧约是用这种啊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形容神和以色列的关系。新约圣经呢也是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呢啊，用啊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形容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包括我们在启示录的十九章讲到羔羊要来迎娶心腹，心腹就是圣徒，就是教会。所以在这里就建立这个关系，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啊。他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又是全体教会的救主，是整个地上所有教会的救主。所以教会要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又照样凡事顺服丈夫。然后呢这个话锋一转，就讲到说，那丈夫的要爱护妻子如同爱惜自己的身体一样啊，爱惜自己的身体。那么正如呢基督为教会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丈夫也是一样，丈夫爱妻子，愿意为妻子啊舍己。所以在这里面，在讲到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里面，也特别讲到这个基督来啊 来这个啊洁净教会的这个事情。所以在55章的26节27节，他说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成为圣洁。当然用水怎么样能够洗为洁净呢？代表是还是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把我们众圣徒洗为圣洁。那这个可以献给自己，我们就刚才讲到启示录19章，羔羊要迎娶这个心腹，所以这个心腹预备好自己要献给主耶稣。那这是一个，所以我们教会是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是毫无玷污。毫无玷污呢，就是不会去沾染这些污秽啊，是洁净的。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那我们人为什么会有皱纹呢？皱纹就是当我们一天一天的变老，我们皮肤呢开始这个就产生皱纹。所以呢他说没有皱纹也是代表是一个年轻的状态，是一个活力充沛的状态。所以这个荣耀的教会是没有污秽啊，不沾染污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一个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要来献给耶稣。所以他说在这种对比之下，丈夫要照样这个去爱妻子，如同爱惜自己的身子，保养顾惜。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啊，才能够去谈这个啊妻子和丈夫的关系。所以呢就讲到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那么到了第六章呢，第六章就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儿女跟父母的关系。你要注意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细节哈。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他并不是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他说你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代表说这指出一个听从的范围和内涵，而不是儿女要盲从父母。因为我们知道啊，父母亲有时候呢随着血气，随着自己的意思呢会任意的管教儿女，那这种情形是有的。所以他说要在主里面，讲到这个范围，儿女是在主的这个教导这个范围里面来顺从父母啊，孝敬父母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到十诫的时候呢，十诫的1到4诫呢讲人跟神的关系，那第5诫到第10诫呢讲到人跟人的关系。那第5诫就是要孝敬父母，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我们晓得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到长大都是在家里面啊，接受家里面父母的教导。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学会尊敬父母，学会爱父母，孝顺父母。所以就讲到说10诫1到4诫人跟神的关系呢，是要透过在家里面的学习敬重敬畏来操练出来，因此你才会带出后面这个啊其他6诫人跟人的关系。所以啊第5诫孝敬父母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枢纽啊，很重要的一个枢纽。所以呢就讲到说啊，儿女要在家里面啊要孝敬父母，在主里面听从这个父母的话语。那再来就讲到说父亲啊，父母亲要怎么样跟儿女互动呢？他说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啊，不要惹儿女的气。那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所以同样的前面讲说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在这里是说6章4节要照着主的教训来教导儿女，不是照着人的血气、人的思想、人的想法来教导儿女。那我们通常啊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怎么样会惹儿女的气呢？因为父母亲有一套这个思想系统，他会对孩子有一道期望，那个这期望呢就好像一个框框，一个框架。那你就把这个框架呢套在儿女的身上，希望他活出你的期望。可是呢我们发现在现代的儿女都有他自己的想法，想要走自己的路。所以孩子呢想要走自己的路跟父母亲要走的路不一样的时候呢，冲突就发生了。所以我们怎么样来思想这一件事情啊，那在这个啊，现在啊有很多谈到基督教这个教养儿女方面的专题讲座哈，我们可以去啊去学习啊。这里面呢，我们没有时间来谈这个事情，我们只是说， 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我们跟儿女相处啊，生气呢并不会达到啊和平相处的目的哈。所以怎么样学习跟孩子做朋友啊，来了解他们，来知道他们的想法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到了第六章五节，说仆人跟主人的关系。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很少有这样子仆人跟主人啊，你可以说员工跟老板。那当时你说仆人跟主人的关系，仆人是啊惧怕战兢诚实的心，那这个代表一个仆人的心态是存着敬畏战兢战战兢兢，就是很谨慎很小心啊，有真诚的心来这个啊跟他的老板互动啊，就好像听从耶稣基督一样。那我们现代的人呢啊，是我们现代员工跟老板的关系。那我们对待老板和我们在工作上的态度，当然我们要诚实负责任啊，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任。我们也要敬重老板啊，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啊，因为我们谨慎小心，我们要完成工作，我们也注重这个品质。所以呢，其实啊，有很多的方面是一样的，就好像我们啊现在在谈这个职场宣教一样。你怎么样在你的公司里面来见证福音啊？你怎么样让你在工作场合上呢，你所做的事情能够荣耀主的名，给人家看见好的见证？那这个是属于职场宣教的范围。所以这里面啊，我们就可以明白啊这里面要讲的这一段的意义。那么到了六章十节，保罗说我还有未了的话，也就是说，哎，最后的叮咛，我还有这个没有说完的话。他要说什么样的话呢？他就说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这一句话呢，就回应到我们之前读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的一句话，保罗的第二个祷告。他祷告什么？三章十六节他说，求神啊，求我们的主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啊，叫你们心里力量可以刚强起来。所以呢，这个部分就是说，保罗说我们要最后的叮咛，要靠着主才能够依赖，在基督里面依赖他给我们的大能力，做刚强的人。记得保罗的第一个祷告就是说，让求神赐给我们启示和智慧的灵，所以我们不但真知道神，真正认识神，也知道神对我们的期望，然后呢也知道神要给我们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让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能力。那这个复活的能力在三章十六节啊，这个第二个祷告也讲到，就是说我们里面有这样子大能力的时候，会成就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所以保罗在六章十节又再讲一次，就是说那我们里面有这个大能力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什么？下面就讲到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就讲到这个属灵征战。我们用一个啊比喻来讲，一个小孩子怎么跟一个巨人打架啊，一个小孩怎么样跟一个巨人啊，我们看到美国人的身材有的很壮很高大哈，那我们这个瘦瘦小小的人怎么跟这种巨人打架啊？这个其实呢，就是我们啊中国人叫做以软击实嘛，哈。那或者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想，人类的战争，人跟人的战争呢，现在是拿枪啊，用枪用炮来做这个战争的武器。那么如果人类跟农作物的害虫呢，就使用这个什么化学药剂。所以呢，你不会拿着一把机关枪要去杀死这个你菜园里面的菜虫啊，这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这个叫做什么？拿错武器。所以请你想一想，小孩子们跟巨人打架，你要跟这个属灵的恶魔征战的时候呢，你要拿什么去跟他征战啊？当然不是拿人所造的武器，那是打不过的，没有用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呢，告诉我们要靠着神的大能力，我们要怎么样穿戴属灵的军装。那这里面特别讲到说，我们呢 六章十一节，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哈，我们注意这个诡计这两个字哈。这个如果你遇到一个诡诈的人或者是狡猾的人，他不会在脸上呢贴一个说我是狡猾的人，我是诡诈的人，那你一看到他你就知道防备他，没有这种事情。所有这些狡猾诡诈的人呢，都跟一般人一样他也是都会引起这个你的信任，那么他再来就是有一个不怀好意的这个想法或者不怀好意的计谋出现。所以呢，我们在生活中会碰到遇到这种狡诈的人，因为我们没有防备我们没有防备的关系，有时候我们就会吃亏所以你怎么样跟魔鬼的诡诈呢能够这个应付得来呢？第一个当然就是你不知道，你怎么样能够识破魔鬼的诡诈？在这种变化多端没有真面目出现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分辨？再说一遍，就是不是靠自己的这个知识经历，我们靠着一个属灵的敏锐度，我们才能够分辨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通常会用什么方式出现呢？在这个礼拜这个13号九月十三号的主日讲道，我也会谈到这一些。他会用什么样的一个面貌出现，让我们上当，让我们呢跌倒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要来思想这件事情。所以既然我们是要跟这个执政掌权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恶魔征战，那这个又回到以弗所书3:10，保罗所讲的关于一个神的奥秘。神的奥秘是要借着教会，3:10以弗所书，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教会怎么样显出神百般的智慧，当然是要武装，要装备自己，要穿上属灵的军装。弟兄姐妹，教会就是你和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穿上属灵的军装，我们呢才会征战得胜我们才有办法对抗敌人。那我看过这个有一个这个讲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讲南北韩战争的时候南北韩战争的时候，有一次这个美国的空军接到一个任务去轰炸一个基地，那么他们顺利完成以后回来以后，那跟他的队长报告才发现呢，他们炸错了基地，他们轰炸了英国军队的基地这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乌龙。那这种乌龙事件有没有在我们教会出现呢？也是有的。就是说我们弟兄弟姐妹之间的争斗，就好像刚才讲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大乌龙一样，我们弟兄姐妹面对的敌人就是撒旦魔鬼，就是我们前面的敌人。我们应该是像伙伴一样肩并肩作战，可是我们常常是会发生内斗的情形，就是自己斗自己。所以我们呢怎么样能够让天上执政掌权看见神诸般的智慧呢？当然保罗在3的地方讲到是一个合一的见证。所以我们在一个合一教会合一的情况之下，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穿上属灵的军装。所以这里面接下来6:13-17就告诉我们要穿上这个属灵的军装。首先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在当时的人讲到这个束腰就是把这个腰当作心所以你读到彼得前书1:13说你们要约束自己的心，那旁边就有一个小字说心就是腰，你们约束自己的腰。所以我们用真理神的话来约束自己的心那我们心被约束了，那我们就走在真理上面，我们就不会走偏了，我们就会走得正走得直。我们用神的话约束自己我们的口嘴巴就不会乱说话。所以呢，我们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 用公义啊当作护心镜来遮胸啊。我们在读圣经啊，上礼拜也讲到很多，像阿摩斯书说这个公义啊如江河滔滔，公平如大水滚滚啊。神希望的就是我们行公义啊，所以我们这个人要里面有神的话做约束呢，那我们的心呢就是要行出公义、正直、诚实。那再来呢，他说我们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啊脚上啊。之前我们读到以赛亚书也说，这个传道人的脚中啊，传福音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所以我们的脚走到哪里，凡我们脚掌所踏之地呢，就是福音到的地方。福音呢，有时候不是你嘴巴会说什么，而是你这个人的生命见证给人家看见什么。所以你脚踏到走到哪里，你那这个人站在那里就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站在那个地方，就最美的见证。所以呢啊，再来就讲到说我们要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啊。那个时候当然在讲这句话的时候，罗马人的军队啊最厉害的这个防卫武器就是他们有一个啊长两尺宽四啊长四尺宽两尺的盾牌啊，是用皮革做的，里面有木架子泡过油的，所以任何啊这个火箭，就是箭啊箭头上有裹着沥青会是燃烧的，都可以抵挡得住啊。所以魔鬼会发射什么样的火箭过来呢？当然魔鬼会发射的火箭很多啊，我们想一想，就像比如说他让发射一个让人恐惧害怕的箭，让人怀疑的箭，让人嫉妒的箭啊。所以呢这面对这些事情呢，我们就用信心去抵挡啊，用信心来抵挡。那、啊、再来就讲到说你要戴上救恩的头盔啊。我们这个头盔啊，头就是我们身体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们怎么样不胡思乱想，怎么样不怀疑，那我们就用救恩的头盔来保护我们的头部。再来就说拿着圣灵的宝剑啊，就是神的道。那你会想到希伯来书第四章，他说神的道就像两刃的利剑啊，刺入人心啊，能够剖开我们的心思意念，连骨髓骨节都可以剖开了。所以神的话刺入人心啊，可以显出人里面的险恶狡诈。所以呢，我们拿着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来啊，来抵挡，来抵挡。那再来十八节就是说，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随地、多方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啊，每一个地方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要靠着祷告。祷告是我们最基本的防卫武器，没有祷告你基本上啊，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力气，都做不到。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不倦，我们在祷告当中要警醒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要警醒啊，我们在侍奉的时候要警醒，我们在末日的时代我们要警醒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要时常警醒，警醒就是呢提高注意力啊，不要昏昏沉沉睡着了。那说不但呢要为弟兄姐妹圣徒来祈求，更为啊保罗，更为传道人来祈求，让他能够把这个福音的奥秘讲出来。那这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三章三节就讲到这个福音的奥秘，就是让外邦人跟犹太人同为一体，同为后世，同门基业啊，这个部分。那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保罗呢为了这个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因为他就是传福音给外邦人啊，这个啊对这个严守律法的犹太人呢啊，这当中看保罗就看成是好像异端那样子的可恶，所以呢才会啊去控告保罗，陷害保罗。保罗就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他就是已经在啊罗马的监狱里面，所以以弗所书又叫做监狱书信。所以他就讲说啊，作为带锁链的使者。那当然这一句话在四章一节保罗已经说过了，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啊，以及在第三章第一节也说，我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所以这个就可以明白啊，做因为传讲福音的奥秘呢，成为带锁链的使者。 所以呢，这个讲完了以弗所书，接下来呢就是要来讲这个腓立比书。那腓立比书跟以弗所书也是一样，是监狱书信的啊，其中一卷，也是保罗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呢写成的。那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呢，他就差遣以巴佛提哈啊，把这个书卷哈、啊、带去给这个啊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回应马其顿的呼声。那进入马其顿以后呢，他所到的第一个城市腓立比，在那里建造的一个教会。那腓立比教会跟保罗的关系很好。腓立比教会不是一个有钱的教会，但是呢，他们的在爱心里面的奉献和供应哈、啊，是啊，常常供应保罗生活上所需的。所以我们在读到说保罗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啊传福音的三个星期之间呢、啊，他并没有收到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供应，反而是腓立比教会是一次两次的差人去供应保罗。那在哥林多啊教会的时候，保罗也这样讲，他说我在你们教会牧会一年半的期间，我没有收到你们的供应，我是收到别的教会的供应来牧养你们，所以没有亏欠你们的。所以呢，这就是腓立比教会跟保罗的关系。所以保罗写这封书信给腓立比教会呢，啊，一方面是感谢教会的关心啊，也感谢教会借着以巴佛提带来给保罗的奉献。记得保罗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哈，所以呢是啊是很长的一段旅程啊，从腓立比教会啊一直到这个罗马。那再来，保罗要解释他现在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好像从教会的眼光来看，这个保罗是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患难，被关在监狱里面受苦。那当然有些弟兄姐妹就不了解说神为什么没有保护保罗，那保罗在监狱里面受苦是不是因此他的福音侍奉的工作就停顿了？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要告诉教会说，福音工作没有停顿，反而更加的兴旺啊，就是一章十二节所讲的。那再来，保罗呢要处理一个问题，就是那些严守律法的犹太人在教会里面在教导宣传要受割礼，我们叫做割礼派，他们所发生的影响。所以保罗要在这个他们信仰上啊可能发生的这个偏差哈、啊、要做矫正的这个工作。啊，再来，教会里面呢有两个姐妹在吵架啊，不和，而且甚至呢进入了一种啊分裂对抗的局面。所以保罗呢就写了这个书简去，要这个啊解决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说，保罗对在第一章对腓立比教会的问安之后，他就讲到，就说他常常的想念啊腓立比教会的人，那也为他们感谢神。感谢什么呢？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是一个福音兴旺的教会。所以在一章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这个动了善功呢，指的是在前面一章五节所说的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这件善功啊。说神把一个福音的感动啊，让他们要同心合意要来兴旺福音的这个感动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当他们去做成这个善功的时候呢，那神的心意会帮助他们完成这个侍奉的。所以当我们心里面决定要来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是靠着神的力量来完成我们的侍奉的。所以这一章六节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在这里面他保罗讲完了他的这个啊问安，他的感谢以后呢，他接下来就是说，我为你们的祷告啊， 保罗为教会的祷告，他说，我祷告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啊多而又多。他是在祷告说，我的祷告是希望你们认识神跟经历神越来越多，那么同时呢，你的爱心也是跟随着你认识神和见识神的成长一起增加。也就是说，这个爱心啊，不是盲目的啊，不是盲从的，不是这个啊人的一片这个啊出来的那种热忱，而是在认识神、认识经历神的这种过程里面呢，它增加出来的这个爱心，所以是有目标、有方向的爱心啊。所以他就说，在这种认识神跟经历神的这个基础上，当你越增加的时候，你爱心越多，你就越知道怎么样适当的来应用这个爱心。所以这一段话是这样，然后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哈。那下面那个小字说，或翻译成喜爱那美好的事情，就说我们不是说啊要分辨是非真假，而是呢你要懂得分辨啊哪些事情是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当你这些见识、你这些经历、你这些爱心都增加的时候，你就可以懂得分辨你每天要做的事情、你要做的侍奉呢，哪些是有价值的。所以呢他继续鼓励，他说我要做诚实无过的人，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然后靠着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让荣耀称赞都归给神。所以这是保罗的祷告啊，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哈、啊、每一个人我们在主里面的祷告，也是牧师为会众的祷告，盼望你们就像一章九到十一节这样子，给自己有一个目标啊，给自己一个目标，这是你前面生命成长追求的目标，这是你侍奉的目标，这是你爱心施展开来的一个目标。然后我们照这样去行，我们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呢，就是让我们这个啊所得着的这个救恩呢、啊，不是白白的啊接受。我们珍惜现今的机会，我们在我们这一生有限的年日啊，我们可以活出这么精彩的人生，让荣耀称赞啊都归给神。所以这是保罗的祷告。所以接下来保罗就继续讲到说，我告诉你们，我现在所遭遇的事情，我遭遇的事情就是被囚禁在罗马监狱的事情，不是福音受阻，而是呢，反而让福音兴旺。因为在这个当中，那些啊关闭看管我的这些狱卒跟他们的朋友，看见了这些啊我关在监狱里面呢，知道我是为基督的缘故。那这里面我就想到了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的地方，讲到说什么，他说义人受苦是有福的啊，当人家看见你为主受苦还能有喜乐的心态的时候呢，就很好奇要问为什么，问你盼望的缘由，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传福音的见证。所以保罗说，我今天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是让福音兴旺，因为我旁边的人都看见我在这里面是为基督的缘故，不是因为犯罪被关起来，而且看见我在这里面有这样子喜乐的心态呢，更加笃信不疑啊，保罗所信的这个主啊，是又真又活的主。那、啊、接下来一章十五节到十八节要表示什么？那在表示说啊，有人这个啊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好处，好像说保罗在允许、默许、同意啊，我们在不同的动机之下传福音，即使是不好的动机传福音也是可以的。其实他是在表示一个意思是什么呢？他不是说啊同意你用不纯正的动机来传福音，而是呢他是说我抛开这一些，我单纯的就为福音能够被传开来，我很欢喜。这就是保罗在这一句话所做的事情。而且呢，你们这些嫉妒我、攻击我、陷害我的人呢，你们所做的不会影响到、损害保罗的侍奉的。所以当他讲完了这一句话呢，他就接着他就讲到，就说因此呢，一章十九节开始讲的这一段话呢，就说所以我知道你们为我祈祷，我也知道靠着基督的灵的帮助 我在这一次被囚禁在罗马监狱里面呢，必然会得救。他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子的盼望，所以因为有这样的信心盼望呢，他知道所做的这件事情，这些事情不会叫他羞愧，所以他就很放大胆子，他就讲这一句话，他说无论是生是死都可以，他说如果我死了很好，我活着的时候呢，能够让基督在我身上，只让众人看见啊，能够看见基督被高举被颂扬这样的见证，那活着就有益处啊，活着是为了基督，但是我死了也有益处啊，那死了也有益处，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习了地上的劳苦与主同在了嘛，但是呢当他死的时候呢，也能够来见证耶稣，就好像说我们看见有一些宣教士殉道以后呢，后面的人被这些啊殉道的宣教士所感召，就激发更多的爱心出来侍奉，这也是一种益处。所以他就在讲，就是说不管我活着还是死的，我觉得都有益处，但是呢我愿意就说仍然继续活在这个世间，跟你们同在，让你们看见在守信的真道上面呢，能够看见这样子的见证哈。所以讲完了这一句话以后呢，一章二十七节又在讲这一句话，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我们记得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讲到，就是说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劝什么，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然后之后呢就讲到，就是说我们要竭力追求圣灵所赐合一的心，再来讲到教会的建造，讲到个人生命的建造等等之类的，我们刚才以弗所书也大概讲了一个部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今天保罗的鼓励都是一样，在以弗所书这样讲，腓立比书这样讲，下面的书卷呢也同样会讲这一句话，所以这句话是重复常常在出现的，就是说我们得着神的恩典，神的救恩要在我们身上看见这个果效，这个效果。所以呢他就鼓励这个教会的人呢要有一个同样的心智，站立的稳，然后不要怕敌人的惊吓，敌人给你一些威胁恐吓你不要害怕，因为当他们越给你这样的威胁恐吓呢，就证明他们是沉沦走入那灭亡当中。所以呢他就说好，那我们既然蒙恩，我们可以因信耶稣基督为他受苦，所以二章一节说所以就讲到说前面讲的这些原因，就刚才讲到说会有敌人的惊吓，会为耶稣受苦，所以你们在基督里面要怎么样，要能够站立的稳。怎么样站立的稳？彼此之间有什么劝勉，有什么安慰，有什么交通，那你们都要有一个同样的意念，同样的爱心，同样的想法。那你当你能够这样做，好像是大家是同心合意的一群信徒的时候呢，保罗说我就喜乐可以满足。然后再鼓励就说二章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为什么我会贪图虚浮的荣耀？因为我要满足我的骄傲，我要满足我自己的自大，所以我很喜欢外面这些名声虚浮的事情。但是保罗在讲这句话后面就带出一个什么叫做真正的谦卑。谦卑真正在福音里面的谦卑，就是少想自己的事情，多想别人的事情。如果你越多想自己的事情，说我的侍奉怎么样，我要得着多大的果效，我要让众人看见就好像这个侍奉呢是在张扬你的名气，张扬你的名声的样子的话呢，那就是落入前面那种情况，就是说我追求的是虚浮的荣耀。而真正在基督里面的侍奉呢，是可以做一个我们那个不要出头抛头出头露面的人。我们要做的是让别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做多想别人的事情，我做这件事情能够让人家得着益处，得着好处。因此呢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做得很和睦，很谦和。所以这就是刚才讲到，就是说我们呢不要少顾自己的事情，多顾别人的事情，这就是心存谦卑， 就是呢我们不会高举自己的自我优越感，所以他就在这里就讲到一个侍奉的原则跟人相处的原则。再来他就讲到一个谦卑的心态，他说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心是怎么样，是一个谦卑的心态。他本来是在天上的神那样子的荣耀的宝座，但是他愿意成为人的样式，好像仆人一样啊。为了什么？因为看我们很重要，因为看我们很宝贵，所以我们要照耶稣基督的心，这样我们看别人很重要，看别人很宝贵，我们存谦卑的心呢来侍奉。那因为耶稣基督是这样谦卑顺服，所以他被升到天上坐在宝座上啊，这就是所有的荣耀都要归给他。所以他说我们亲爱的弟兄，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然后呢再来二章十二节，他说我以前在你们当中的时候你们是顺服的，现在我不在你们当中呢，也是你们也是顺服的。那顺服我们就当恐惧战兢啊，就是说我们要存着敬畏战战兢兢的心。战战兢兢的心其实不是害怕，我们可以解释成小心谨慎，我们做很多事情小心谨慎，拿东西不要掉到地上，每一件事情我们要小心三思而后言啊，我们想清楚了再做事情。很谨慎的就是我们要顾全这个做事情的品质，顾全呢我们不会伤害到别人。所以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我们很谨慎很小心，我们要做成什么？他说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这句话很难了解，其实不是做出你们得救的功夫，而是活出你们自己的救恩，让你们自己的救恩那个果效那个效果给完全的活出来。那你要做到这一部分也不是靠你自己，而是我们刚才讲到一章六节，神在您心里面开始这个善功，让你有一个兴旺福音的意念，这个感动要完成这个侍奉，那神就会给你力量去完成。所以呢二章十三节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因为神把这个意念放在你里面，说你立下志愿要去行的时候呢啊，就会成就他的美意。就好像我们骑一个啊双人自行车啊，这双人自行车就是有个自行车呢啊有两个座位有两个踏板，那前面坐的那个人呢是掌握自行车的这个方向，那前面的那个踏板要先踏，后面的人就跟着踏，那谁出力比较多呢？当然是前面那个人。所以前面掌握方向要出力多，那个人是谁？就是圣灵。我们只是坐在双人自行车后面那个人，所以我们顺着这样子神的带领，顺着神给的力量呢，我们可以去做的，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信心的。那我们这样在做的时候呢，就不要抱怨啊，不要起争论。那我们在主里面的侍奉是无可指责，是诚实的。那保罗说，所以啊，你们所做的，我就啊，依照你们在信心上所完成的侍奉这个工作呢，当作献给神的一个祭物。即使我为你们啊丧失性命，我也被浇奠在其上，我也很喜乐的啊。那再来就是二章十九节讲到啊，提摩太跟以巴弗提的事情，那我们就跳过去不讲了。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三章哈。第三章保罗说啊，我还有话说，就话还没说完哈。你们要靠主喜乐，喜乐呢不是我自己看见啊外面的环境很顺心顺啊顺风顺水我就很高兴，喜乐是在基督里面 ，in the Christ。在基督里面靠着主，他通常靠着主呢又翻译成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所以你喜乐的来源是在基督里面，你喜乐被充满是因为在基督里面，所以你被基督充满你就会有喜乐的心。他讲的意思是这样，不是因为你外面很顺利你就喜乐。所以他说你们要在基督里面喜乐。好，然后再来就讲到这个受割礼的事情，三章三节。那这个受割礼啊，我们之前啊在加拉太书也说了很多，真正的割礼呢是我们内心的割礼，所以真正的敬拜是我在灵神的灵来敬拜。虽然外在我们也有一些外在的礼仪程序，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空有外在的礼仪程序，但是你里面没有一个诚实啊敬拜的心的话呢，那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也是虚空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说如果真的要 夸口，我可以夸我是出生八天呢，我就怎么样，我就受割礼，我就是这个希伯来人，我在法利赛人里面受教，我真的可以指着自己夸口。但是我以前认为受割礼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也觉得这是在信仰上极大益处的事情呢。他下面说三章七节八节，他说我现在认识耶稣基督了，所以我知道以前的那件事情我觉得是有益处的，现在我看为是有损害的，没有益处的啊！不但是这一件事情，接下来很多的事情，万事，所以他从这个受割礼呢扩展到万事所有的事情呢，他说我一个眼光的转换呢、转换就是说凡事我以前看为有益处的，我现在可以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看为有损害，所以我重新调整我的眼光，什么是有益处，真正有益处的事情呢，我就要去做，为了什么，我为了要得着耶稣基督。好，所以呢后面这一段话就是在讲我有一个目标，我这个目标呢就是要得着耶稣基督，而且我知道我要被这个得着耶稣基督是神希望我得到的，那神希望我得到的丰盛我还没有完全的得到，所以我知道我的这条路还没跑完，所以我对着前面的目标竭力奔跑，竭力追求啊，因为我还没有完全的得到，所以鼓励腓立比教会的人要跟着他这样子来追随哈。那再来就讲到说这个第四章又在提到这个要靠主常常喜乐，但是在四章四节之前就交代了一件事情，就是四章二节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代表什么，代表这两个姐妹不和，有冲突啊，有对抗，有分裂，所以呢他说你们同父与我们以前是一起做同工的啊，要在主里面同心。那四章三节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些人的名字，这两个女人还有格利勉还有跟我一同做工的，他们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啊。那我们晓得白色大宝座说有生命册哈，我们记得一件事情，保罗为什么讲这一句话哈？我们知道谁的名字会写在生命册上啊？是谁写啊？是神来写，不是人来写，没有一个人啊，牧师也不知道啊，要把说牧师有这样权柄把人写在生命册上。所以保罗这样写说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代表说什么？我知道我这些同工跟神是有很亲密的关系，而且都是真心追求神，真心要来跟随神的人啊。所以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有个误会啊。所以四章四节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跟三章一节说要靠主喜乐是一样，说我怎么样能够靠主喜乐呢？第一个，我学习要有基督的心，基督的心是谦让的心，谦让的心是是温柔谦卑的心，就像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说啊，你们来到我面前啊，放下你的重担啊，我与你共负一轭，因为我是谦卑温柔的。所以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心，我们就可以啊放下焦虑。他说你要凡事亦无焦虑嘛，应当亦无挂虑嘛，所以我们只要心里面有些挂虑的事情，我们的喜乐就跑掉了。所以我们里面能够有喜乐，就是把我们挂虑的事情交给主。怎么交给主呢？借着感谢祈求祷告，感谢就是敬拜，感谢就是赞美，借着你的赞美，虽然你在困境当中你在赞美神，神好像还没有回应你的祷告，但是你知道你相信他的信实，单单赞美神就给你带来一个信心的力量。所以在你这个信心力量坚固的时候，你越是困难越是要赞美啊，越是看见前不头前面没有出路，你越是要赞美。所以借着感谢祈求祷告啊，把你所要的啊通通带到你神的宝座前面，他说神就会赐你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就想到说啊，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所有想不到的事情呢，在神那里他都已经预备好。对我人来讲，神要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好像是出人意外的，所以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神对我的心意是我完全不能体会的出人意外的那种平安呢。平安就好像这个足球场的守门员一样，要来保护我， 的心思意念，要让好的心思意念进来，让那些让我焦虑的心思意念赶出去的，做一个 filter 的工作，做一个守门员的工作，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被保守啊，被保守。所以呢，讲完以后，保罗在四章八节说：“我还有未了的话啊，我还没讲完，我还有更重要的话。”所以四章八节说：“你们要常常思念这些事情啊，真实可敬，公义清洁。”然后呢，四章九节说：“你们都要去行。”所以八章九节说：“你要常常想。”这个四章八节说你们常常想这些事情，四章九节说你们想了就要去做，因为你常常想你就会去做，你不去想你就不会去做嘛。所以你经常思念这些啊天上的事情，你就会自然的就会去做这些事情，效法去做。然后四章十节又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啊，靠主大大的喜乐。那今天他又讲到，就是说啊，他住在这个罗马的监狱里面，他不是因为缺乏，所以收到的以巴弗提呢送来的礼物呢，他就很高兴。所以他说不是的，我今天已经学会了一个知足的心态啊，知足的心态，就是说不管我在卑贱当中，我在缺乏当中，我在饥饿当中，我在富足当中，随时随在我都得了这个知足的秘诀啊。所以呢，因为知足的秘诀，神给我什么样的能力，我就可以去做啊。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所以他就讲到这个部分，然后呢最后啊也讲到了这个对腓立比教会的感谢啊，你们啊给我的这些供应啊，透过以巴弗提呢所带来的馈送，四章十八节我收到了啊，收到了。好，四章十九节，我们常常为别人的祝福，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啊，这个使你一切需用的都充足。好，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大概结束了腓立比书啊，虽然啊后面这两章有点赶哈，有时间的关系，但是那我们就学习记得啊，四章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弟兄姐妹，你现在在为什么事情啊忧虑焦虑挂虑的事情呢，让你心中没有喜乐没有平安的啊，我在这里为你祷告哈，让你能够借着啊敬拜赞美，借着感谢啊，把你的祈求啊，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还是也想到这个耶稣所说的，你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都要加给你。当我们先思想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我们照主导文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在为自己日常所需要的一切来献上祈求的时候呢，我们住在神的国里面，神就照耶稣基督的啊荣啊的丰盛啊，要让你们所需用的啊需要的部分啊，能够得到充足的供应。恩主，谢谢你，主，你的话语像金金啊那样子炼过，像蜂房里面的蜂蜜那样的甘甜。主，我们都尝过主恩之味的人，我们相信，我们跟随你走在这条路上，虽然啊有暴风雨。也有走入低谷进入啊黑暗的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你会啊引导我们走出眼前的困境。当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我们一切仰望交托的时候，我们能够赞美你，在困境中赞美你，在感谢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就知道你像啊天上的光一样会照亮我们前面的脚步，引导我们做正确的思考，走出人生的困境。主啊，求你拿走我们在网上听这一段经文啊，凡是心中有焦虑的人，主你让平安进入他的心，你让喜乐充满他的心。恩主，我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常常在基督里面，恩惠平安与我们同行。谢谢恩主，还是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各位弟兄姐妹晚安。